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提到最近的一个肺炎的疫情呢，真的是来势汹汹，为了不让呢疫情蔓延，也降低呢民众到医院看病或者是住院的担心，那医疗院所所做的防治的措施有哪些呢？而医院呢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的病人，临床治疗处置又有哪些部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医院的防疫措施，还有环境的清洁消毒，又要如何的辨识可能的新冠肺炎的病人，还有新冠肺炎的临床处置以及治疗的现况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理事，也是教育学术委员会的主委，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师一级药师何庆庆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庆庆药师你好。
你好伟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提到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哦，我们随着现在在全球的部分，我想我们从媒体当中都看到了，几乎这个净土一块一块的沦陷当中哦。那其实伟华也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些的分享还有提醒，那或许呢空中的好朋友们有发现哦，最近不只是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可能在其他的主题的单元当中，伟华有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呢，带大家来认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部分，包含了我们在中央单位的一些防疫的措施，或者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配合的事项。我想我们这么多的一个时间来做一些的提醒，要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并不是要造成大家的一个担心或者是恐慌，我们一直希望呢带大家就是多一点的认识还有多一点的了解呢，哎，我们就能够比较做好确实的一个防疫的工作哦，来降低大家对于肺炎疫情的一个担心，好，也不要因为说太恐慌了而有一些疏漏的一个情形哦。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庆庆药师好了，我们最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部分呢，一般的民众的预防的方式有哪些呢？
好的，其实大家看到新闻报道以及一些政府单位的宣传，我们都知道要预防的方式，第一个是个人的预防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冠状病毒它传染的人越多，其实它越容易突变，而且它的感染力跟致病力也会变高。那因为目前也没有预防的疫苗来防止这个感染，所以个人的防护很重要。那这也是再次强调说大家一定要勤洗手，要戴口罩。那其实它这个防护方式跟其他的呼吸道感染很类似。那还有就是如果口鼻有一些分泌物，你一定要妥善处理，打喷嚏的时候呢一定要遮住口鼻。那还有一些防范的措施就包括了如果你要到一个公共场所或者是一个局限的空间，你一定要确认你自己的口罩是不是有戴好，那如果有破的话呢也要赶快更换，那也尽量避免去出入空气不流通或者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空间，那多利用肥皂洗手其实也可以防范让这个病毒离开你的手部，避免进入到体内。那还有就是也要提醒要避免接触一些野生动物或禽鸟类， 那食用也尽量避免食用生肉或者是生的鸡蛋。
是是，琴琴，要是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冠状病毒它的一个特性是，只要感染越多的人，它就越容易产生突变的情形啊。
是因为病毒它跟细菌不一样，好，病毒它是需要依赖人去做一个繁衍。它的特性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在国外或者是在中国大陆，他们最近做了很多研究，都有发现说，在不同感染人的身上，他们测出来病毒的那个基因定序其实是有不一样的状况。所以其实病毒从以前就不管是流感或者是我们以前常知道的这些流感病毒，它的感染其实我们知道 每年都会打这个流感疫苗。那流感疫苗以前可能是只有几种，那后来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预测，我们去做一些流感疫苗的预测的种类来做施打。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病毒的种类越多其实是越不容易控制，但是在研究这么普遍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慢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病毒它整个繁衍跟它整个变异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预防，就是希望说不要造成过多的人传人的这个状况，也降低这个病毒变异的发生。
是是，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个人的一个防护的工作要做得非常的确实哦，这样子就是才能够避免病毒再传播出去，对不对？
是是，
我觉得这个青青药师的提醒非常的重要哦。另外就是刚刚青青药师也提到了，就是在口罩的部分哦，就是该戴口罩的时候我们就要确实的戴好戴正确哦，然后也要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破损的一个情形。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听到这里哦，会觉得说哎呀啊，虽然说现在好像口罩成人多发了一片，然后也增加了一片，但是我们知道还是有人提到了它就是不够用。好，因为每天如果真的一片是不够用的，好，所以庆庆药师，就你的了解，我们一般民众在佩戴口罩的时候，需不需要常常做更换呢？其实我们现在我而言的话，我真的没有天天做更换了，我大概就是2到3天做更换，当然我会考量到我自己进出的一个场域的一个问题。
是，这个观念很正确哈。那我们讲的一般民众是没有这种感染疑虑的人哈，那你在平常的生活其实你的口罩是可以重复使用，只是说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有脏了有破掉，或者说被口水沾湿了，或者说你呼吸的时候觉得那口罩有异味，其实都差不多这个口罩的寿命也该换了哈。那还有就是在脱下口罩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可以这个口罩可以继续使用，你要把污染面是要往内折，放在一个干净的容器，不管是纸袋塑胶袋都可以。那你要记得也要定期的去清洁，那用完之后就把它丢掉。那还有在脱口罩的时候，那你也尽量不要让手上的细菌去碰触到口罩的内侧。所以你在摘口罩前如果可以的话，也是做一个手部的清洁之后再来脱口罩，再来把你的口罩保存在你身上，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是是，刚刚青青药师提到那个在保存口罩的部分哦，我最近有看到有一些的朋友就是吃早餐的时候他脱下口罩，然后呢他真的就是把那个所谓的污染面就是外层那个部分好要往内折，对不对？折好之后呢，他就拿出那个塑胶袋，他就装在塑胶袋当中。他做的真的比较确实。
是啊，这样也可以稍微延长一下这个口罩的寿命啦。如果说你这个口罩2-3天要换一次的话，
是。那刚刚药师也提到，就是我们摘下口罩的时候，最好就是也做一下手部的清洁，对不对？那清洁完之后呢，摘下口罩之后，需不需要再做一次清洁啊？因为我们可能会碰到那个口罩的外层的部分。
如果可以，当然你就是脱下口罩前后做一个清洁，但是基本上主要是怕你的手去沾染到口罩上面的脏东西，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就是前后做清洁，那是最完美的。
是，所以刚刚庆庆药师也特别提到，在一般的民众指的是没有受到一些感染 健康的一个民众的话，在口罩的部分呢，不一定要天天的做更换啦，因为现在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天天的拿到口罩哦。但是只要出现一些脏物破损，或者是因为口水一些潮湿的情形，或者是发现有一些异味的话呢，就要做更换了。
是，
那是不是跟进出的场域有关系？
是，像我们在医院单位，因为医院可能是一个高风险的环境，所以在医院医院的政策是让我们每个医疗人员每天是可以配发一个口罩，让我们每天做更换，所以要看你活动的场域来定。
是，所以其实民众如果有就医需求的话，从这个医疗院所出来，可能口罩的部分就建议您要做更换了哦。
是的，是。
嗯哼，好，再来哦。其实最近因为传出那时候有医院可能有一些群聚感染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自己有发现有一些的民众可能在佩戴口罩的部分，他可能会戴上两层的，也有有时候在户外看到有人戴了那个我们所谓的 N95 的口罩啊，所以要是 你一般的民众，我们也不断的在宣广，就是我们戴医疗性的口罩就好了，要把这个 N95 的口罩呢让给这个医疗前线的一个我们的医护的人员呢。所以一般的民众为什么只需要佩戴一般的口罩而不用佩戴到 N95 的口罩呢？
好，是我们一般民众主要是避免被其他人的飞沫去喷到，或者是说被可能污染的环境从呼吸道去接收到这些污染的空气，所以不需要戴到 N95。 那所谓 N95 是说它这个口罩它的密合度是比较密合的，而且它的戴上去之后，其实它因为密合的关系，所以呼吸它阻抗会比较闷热，会很不舒服，所以长时间佩戴其实对一般人来说，一个是不需要，那一个是这个口罩呢应该是留给医疗人员，特别是前线照顾这些可能危险性比较高，或者是在一个比较环境比较高风险的这些医疗人员，比方说是在隔离病室，或者说在加护病房，或者说病人他可能会进行一些拔管，或者是呼吸道会接触到这些危险病人的呼吸道的分泌物的人员，才需要去戴这个 N95 口罩。所以其实建议一般的民众是不需要去戴到 N95 口罩。
是，现在听众朋友是不是对于 N95 口罩的一个佩戴有了更确切的一个认识，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做一些的宣导，把这个 N95 的口罩留给一线的医护人员呢？而且刚刚青青药师也提到了，不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会佩戴 N95 的口罩哦，所以你们其实基本上还是以外科口罩跟医用的口罩为主，对不对？
对，是。
关于我们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防护的部分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不断的在这个防疫的措施的部分会做一些的修正，好，包含了可能防疫的物资像是酒精啦或者口罩等等哦。那在医院的防疫的措施有哪些呢？
嗯，好，医院的防疫措施哦，其实以我们台北荣总为例，因为我们院区也蛮大的，而且各个大楼都有许多的出入口，那首先我们是先把院区各大楼出入口缩减为单一动线，那在这个出入口处呢也有红外线的体温感测仪，那规定进出的人员一定要戴口罩，那也会去量测他的体温。那在我们急诊的户外设备有完善的发烧筛检站，只要可能的有相关的症状或者这个病人有旅游史，我们就立即做分流隔离，做全面的防堵。那在院内的部分，我们也有成立专责的负压病房还有留观病房，像这些可疑的案例呢，我们都会在这个负压病房去做一个病毒的检测，那如果是确认的话，就直接在这个独栋的负压隔离病房做治疗。那还有政策 也是前这几天才公告的哈，就是在住院病人的陪病者哈，我们每床呢只限定一名，所有的访客呢在护理站都必须登入每一位的资料，包括详细的姓名啊，还有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哈，电话联络地址，甚至我们也会问这个访客者的旅游史、职业别还有接触史是不是有群聚的这个问题哈。那再来，像我们医院的接驳车也做全面的消毒，那环境的四处到处都有放这个干洗手的设备，供民众可以很轻易的使用。那还有就是在员工的部分，我们也能够全面掌握所有员工每天的健康状况。那旅游史部分现在也限制医疗人员出国了哈。最后也是呼吁民众就医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请主动告知你有没有旅游史，还有你的职业别、接触史还有群聚的情况，那保护自己其实也是避免去传播给别人，也提醒一下小病就尽量不要来大医院了。
是这也是真的是不断的在做一些的宣导的哦。那青青药师，这个有关于医院的一个防疫措施的部分哦，这是跟着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指示
、
哦，是因为我自己去观察我附近的大医院，其实因为 我下班回家就会经过那个 区域的一个医院，我就有观察他们在动线的部分，就像您刚所提到的，就是进去就从一个地方进去，然后出来也是单一的一个动线了。
是，那当然这个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啦，但是我想全民这样子做防疫，我想可能大家都可以共体时间啦。
是没错了。那我们知道现在进入医疗院所的部分都要求要佩戴口罩哦。那在佩戴口罩的部分，据青青药师的理解，会不会有人进医院就是不想要戴口罩啊？因为有些人观念是说大家都戴了我不戴是安全的。
是，
我还是有听到哦。
对，是。但前一阵子我也有看到一个新闻，有的民众他就是不愿意戴口罩，可能还在这个医院外面惹起一些纷争哈。不过因为这个疫情的部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啦。那如果经过劝导哈，或是了解原因，他还是无故不配合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传染病的防治法也有规定，如果违反的话，我们还是会做一个处分。
所以现在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们，进到医疗院所要戴上口罩这件事情的话，如果你不戴，就是违法的，对不对？戴了是配合我们的一个防疫的政策哦，好不好？好，再来哦。其实刚青青药师也提到了，现在我们都呼吁民众，就是就尽量的，就是小病不要到大医院，这算是医病的分流。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是比较容易引起重症的一个情形，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但是慢性疾病，我们知道它可能需要这个慢性处方笺，好，需要去做一些的领药的情形。那需要到医院领药的话呢，还是得到医院去啊？最近有没有做一些的呼吁呢？
前一阵子其实也有针对这个慢签的部分有做一些呼吁哦。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在社区药局去做慢签的领取啦，尽量避免大家到大医院这边来。
是、嗯，我们知道他一段时间是要回诊的，好，回诊这个部分当然是进到大医院，可是有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他可能是可以拿到这个慢性处方签的，好，还是建议您就近利用社区药局，好，去拿药就可以了。进到医院，我想整个的一个传染的风险就会提高了，好，
是好。
那在我们的医院的措施的部分，还有哪些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在医院措施的部分，因为刚有讲到这个手部的卫生哈，其实手部的卫生不要小看这个清洁手部哈，其实它很重要，而且还有一些国际的专家哦有表示，像我们医护人员，他可能因为工作性质或是工作环境的不同，每天需要做手部卫生的次数可能有数十次甚至上百次哈，那在这么繁忙的工作要去执行，或许是真的会增加一些负担。但是有研究也指出哈，如果能够落实遵从率越高哈，其实它对于降低一些 医疗照护相关的感染，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那当然民众的部分，当你在照顾生病的家人或亲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落实一下做于这个手部卫生，可以降低这些交叉感染
是
风险。
是特别当然不只是在医院或陪病的一些的家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难免可能在环境当中会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对，潜在的一些的风险，所以真的要确实落实这个勤洗手的部分哦。当然因为这一次在医院有一些感染情形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媒体也是很可爱哦，就会不能说很可爱，就是他会把医院当中有一些的风险有没有啊？东摸摸西摸摸的时候说哪些是危险性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哦。其实我后来看了这些的报道之后，我就觉得说的确它风险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头去看到的是我可能会有触摸的情形，但是我们只要勤洗手，它就不会把病毒留在我们的身上了。
是没错，
对不对？
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大家一定要养成习惯。那如果未来也变成你的习惯，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是没错哈。那再来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不方便洗手的一些的情形哈，所以现在坊间有很多的像是酒精啦，像我们有时候都装成小瓶子啦哈，或者是干洗手啦哈。最近媒体也在报道这个次氯酸水的部分啦，但我们勤洗手，很多人洗到那个手都干掉了
是
所以要是你们在医院其实也是会发现皮肤变得比较干，对不对？
对其实当然如果太常洗手造成皮肤干燥的话，其实酒精或者是一些干洗手的这些器材这些液体啦，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替代的方式。那因为如果啦哈，如果你的手是有明显的脏污，或者是需要再先清洗，先让水先清洗完之后，好，再用这个干洗手消毒会比较好。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不是很方便，或者说你没有随身携带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可以先用湿纸巾先擦干净。那如果说有碰到有洗手台，或者是在可能你进到医院有这干洗手设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再来把这个手部再清干净。
是是，也就是说我们在不方便洗手的一个场合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手边会准备一些消毒的用品，像是酒精啦或者是干洗手啦齁。但是呢刚刚庆新药师特别提到的是，我们在使用这些的消毒用品之前，也要先检视一下手是不是有一些的脏污。对不 对？先把那个脏污脏的东西给去除掉。
是，
那所以我们现在手边也要准备着这个湿纸巾会比较好啊，
如果可以的话啦。如果说你是去到一个不是那么方便清洗手，或者说有洗手设备的地方，那或许湿纸巾是一个替代的方式。
是是，所以我们个人的防护要做好之外，在环境的部分呢，如果是属于医疗院所的话呢，现在也有一些的防疫的措施，也希望民众可以做一些的配合哦。那在一些的环境的空间啊，我最近在媒体当中看到一些的报道的时候，像这个大众运输的工具，很多的清洁人员，因为他们每四个小时就要消毒一次，好辛苦哦。因为你想哦，捷运车厢这么长，那个消毒完之后，他们大概只有五分钟时间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另外一个列车就进来了，
是
要继续的再做一些的清洁。那医院是不是在环境的部分，其实也在这个部分也煞费苦心了，很辛苦。
是我们医院清洁人员现在也是很辛苦的轮班哦。那主要医院比较高风险的地方，就是病人常接触的地方，包括了病床的床头柜，还有他旁边的桌子啊，或者是床栏，每天呢可以用这个1:100的稀释的漂白水来消毒。那如果是浴室或马桶这些比较脏污的地方呢，那就是用1:10的这个稀释的漂白水做消毒。那也是清洁人员是定期
是
去做，对。
所以有时候我在节目当中也会做一些的，就是很感恩很感谢，就是我们除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做了一些的配合之外哦，当然也很感谢我们个人的部分，你把防护措施做好， 哎，我们就减少了一个感染源的发生，哈、哦，还有我们这个一线的一些的清洁的人员，他把一些公共的空间给处理的比较安全，好、哦，要不是他们这样定时的做一些的清洁，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哦，所以我才说在防疫的工作上。每个人都好重要，
是，是，真的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的。
所以在配合的过程当中哦，当然会有一些的觉得不方便，但是属于这个艰难的时期，大家就要共同配合一下了。
是
那清晴药师，如果提到现在哦，我们在这个新冠肺炎的部分，民众还有一个忧心就是，我们要如何的去知道，哎，他可能是新冠肺炎的一个感染者？哦、因为前些时候媒体当中有八成以上是无症状的一个感染者，所以让民众的忧心的程度呢又向上提升了，好、哦、就觉得好像敌人就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戴口罩的比例真的是变得比较高。
是，
那不晓得清晴药师在医院一线的部分是如何的辨别可能是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是病人呢？
有几个条件啦，有几种条件其实可以大概可以辨识可能的这个感染的病人、像临床条件有三个，如果是有具备其中一个的话，我们都可以高度怀疑，包括了发烧如果大于等于38度，或者他有出现一个急性呼吸道的感染。好，那再来就是临床或者是放射线的诊断，病理学诊断显示他有一个肺炎的状况。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没有去流行地区的没有去那边旅游，那医生呢他也排除了可能的病因，那而且他可以高度的怀疑这个是属于一个社区型的肺炎的话，这个是这三个临床条件其中一个都有可能的是可能的案例。那再来就是检验的条件，检验的条件就包括了临床的检体，像是去检测他咽喉的这个擦拭液、痰液，还有他下呼吸道的抽取液、如果是鉴定出来是新冠病毒的话呢，就可以就可以怀疑他是、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检体做一个生物学核酸检定，他为阳性的话，我想这个也是蛮明显的一个检验的条件。那再来就是一个流行病学的条件，包括了发病前14天他有去过一个流行地区，或是曾经接触来自流行地区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症状的人。好，那还有就是你可能去接触到可能或者是确定病例，好，这些人你有跟他做密切的接触，但是又没有一个适当的防护，好，你跟他有一些相处或是你是照顾他的人，好，或者说你就直接接触到这些可疑人的一些呼吸道的分泌 或体液，好，这个是其中一项条件。那再来如果你的职业是医疗照护的人员，好，可能这个风险也会相对高，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群聚的现象。好，那所以要达到这通报的病因，就刚刚讲的一些临床条件，你如果符合一项，再加上这个流行病学条件符合一项，甚至你检验的条件有的话，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通报的定义。
是是，哎，所以清晴药师，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八成以上是属于无症状的感染者之后，其实在我们的医疗前线的判定的标准的部分是不是变得比较严谨了？
是，这个是前几天才修订的一个版本。对，因为跟着疫情的转变，那政府单位他们对于这个诊断也会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让临床的人员很快的能够了解到现在的疫情这些症状。那当然我们也有个处理的流程。那如果说刚刚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我们会先做通报。好，那通报之后，我们常听到新闻有讲说一采两采嘛。
对
对，那通报是说所谓的一采，就是在通报之后我们就立即做采验。那如果说采验是阳性的话呢，接着就会做一个流感的快筛。如果流感的快筛是阳性，或者是已经确定他有其他的病情可以去解释他这个病源的话呢，或许就可能判定他就是一个流感的病人。那这时候他是不会被隔离的，但是要请他自主管理。 如果是一采它是阳性的，
嗯，
那或许就是可以说是确诊的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就要做隔离了。那隔离的话我们就会给他一些临床的一些治疗，那他的症状缓解至少要24个小时后，而且又再做一个连续呼吸道的检体的检测，确定是阳性他才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病人。
哦，也就是一采完之后可能给他一些的治疗之后还会再去做一些采样，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要确认说他是不是
确定对不对？
对，确定。那如果因为刚讲的是一采嘛，好，那二采的话，如果说他一采一采完他又不是流感的病人的话，
嗯，
那我们就会再进行二采。好，如果二采是阴性的话也是解除隔离，但是他必须自主管理。好，那如果二采是阳性的话就可以说是确诊了。那
二采如果是阴性的话还是要做自主健康管理。
对，是。
哦，那是阳性的话呢就更肯定他就是感染者这样子。
这个就是要住院隔离了。
哦哦哦，
再来就是做一些症状的治疗。
是 是了解了。这是我们在通报之后会采取的一些的措施，对不对？
对，
嗯哼，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在媒体当中去听到的。其实现在在对于找出这个感染者的部分，已经不会局限于他的一个旅游史的部分，因为太多是属于那个
无症状，或是症状比较轻微的，不是那么明显的，或是不典型的症状，
没错。吼，好，这是在我们的通报的一个流程的部分哦。所以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好，它也不断的再去修正整个的一个采检的一个部分哦。再来就是我们知道说在治疗的部分，它在药物的部分我们知道都在研发当中，包含了疫苗。
对，是疫苗，因为目前是还没有嘛，那当然疫苗的研发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那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该给确诊病人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目前还是采取一个给予支持性的治疗。支持性治疗就包括了，如果他是有这个呼吸窘迫或是低血氧休克的病人，我们会先给予一个氧气的治疗。那当然这个治疗会依据他的病情去调整适当的流速来供应他这个氧气，让他氧气充足。那如果说没有特别有休克的证据，他通常都是采取一些比较保守的点滴输液的给予。那还有就是像一些临床症状如果他比较严重，那可以考虑一些经验性的抗生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去对抗他可能的细菌或者是病毒的感染。那如果是对于败血症的病人，建议初次评估的病人评估完之后呢，也应该给予一个适当的抗生素，经验性的抗生素的治疗。那还有就是因为现在一些研究还没有很明确，那但是国内其实也有一些治疗的指引。那目前可以考虑的使用的药物就是一个抗病毒的药，它过去是拿来治疗这个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用药，叫做快利加。那这个药呢如果说真的是确诊，可以搭配着这个干扰素一起使用。那使用到直到这个病人他呼吸道的检体采集是两次采集是阴性为止，那通常这个疗程最多都是14天。但是也要考虑一下这个病人他会不会对于 这几个药物会有过敏的状况，如果有过敏的状况可能也不适合给予。
所以听听药师，我们现在还是属于那个支持性的疗法哦。那当然所谓的支持性的疗法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研发这个就是对症下药这个部分嘛，那除了支持性的疗法之外，是不是还是得靠这个我们的感染者他自身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是
这个支持就包含了他自身免疫力的提升，然后去对抗那个病毒。
是，可是如果他已经感染了，可能他本身的免疫能力就不是那么好，
是，
所以才比较容易感染。那当然，如果在这个支持性疗法治疗或者说给予一些抗生素、抗病毒的药，他有好转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要赶快 后续再要多提升他的免疫力，因为也有听到说会有这个复发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因为这个病毒未知数太多了，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最根本之道，其实还是大家要提升免疫力。
是是，因为这个病毒啊，虽然最近很多媒体在说它在狡诈的，它在狡猾了，很诡诈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它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哦，对于研发药物的部分，站在药师的立场，会不会影响到药物的研发？
当然了，当然是会。那像之前也有讲到说，SARS 跟 MERS、哦、甚至伊波拉 这种很强悍的这些病毒，那当初也是有SARS 那时候好也是有在讲说要研发疫苗啦，可是因为那个那波的时间可能不够，因为研发疫苗它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量，它才有办法去做出来。那当然根据那次的经验去挑选了一些药品。那当初政策上面有一些guideline会比较建议说，可以其实可以先选一个那个治疗 HIV 的那个药，因为当初那个药在 SARS 或者是 MERS 那个阶段，其实有一些病人在用这些药它其实是有效的。那这一次也有一个新的药叫 Remdesivir， 这个药其实还蛮新的，不过也是在一个临床试验阶段，它是可以通用，它是一个可以通用型对抗这个病毒的一个药品，它都是会有抑制这个病毒扩大的一个抑制的效果。那不过因为它是一个临床试验嘛，所以其实在这个伦理上面可能我们还是希望是能够让被治疗的人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方式，因为毕竟它还不是一个上市的药品，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政府也是很为难啦。我们当然是希望说给民众一个最安全的一个用药，可是在一些非常时期，我想可能在一些试验阶段可能还是需要病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新的方式的治疗才有办法去做。对，所以其实很多的药甚至有一个老药 Chloroquine， 它其实是早期是用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自体免疫的药、好像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培养也发现它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好像也有一些抗发炎的反应、不过这个也是在细胞培养阶段、真正用在人身上其实还没有定论，所以很多未知的情况之下，我想可能还是需要比较多的研究去再证实它真正的疗效是怎么样。
是，就是刚刚青青药师提到的，像我们哪一国用了伊波拉病毒的药物好像成效不错，或者是这个HIV 那个什么艾滋病的那个药物也不错，但是它是不是针对这个新冠肺炎的部分有确切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对不对？
对。
还有再来新的药物那个我记得中文名字叫做瑞德西韦，好像要进行人体试验，我们台湾好像也会加入，
对，
对不对？
对，是。所以其实现在也是大家紧锣密鼓的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啦，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标靶的一个药物去做这个疫情的控制。
是是。那最后我真的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再回头问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如何去辨识新冠肺炎病人的部分哦，那因为有很多的无症状的感染者。好，再来呢，我突然想到就是潜伏期的问题了，因为之前就说我们14天，但是有很多的数据出现的是不止14天，他可能会有这个情形。
对，
所以其实很多民众很忧心，要不要再增加隔离的期间或检疫的期间？药师您的看法呢？
是，其实针对这个大家也是很关心了哈。那最近是有看到这个台大工卫学院哈，他有针对这一群新冠病毒的这些感染者哈，做了一个分析研究，他发现说，潜伏期刚刚讲的时间比较长，或许是一些个案，它是如果是一个统计学的这个研究的角度去看，他们算出来 大概平均潜伏期大概是5到11天，最长是14天。好，那从发病到住院大概是3到9天，那住院期的话就不一样，有的可能14天，严重的可能到24天。那从症状来看，在武汉初期98%的病人都有发烧，那当这个疫情扩大就发现，欸，其实这个比例好像有下降，反而大概只有到 43% 的病人才会有发烧的症状，那可见有一半的病人他是没有发烧的症状。那咳嗽一开始也大概有70%的病人，那后来也有稍微下降一点，那反而是喉咙痛啊或者是有痰液的比例稍微增加。所以其实在台大他们这个做的研究就有用一些方式去评估了一下所谓的危险评估的指数。那它这个指数主要也是从中国大陆那边的肺炎的这个数字，还有台湾流感的数字做一个大数据的模拟。那它这个评分可能是如果是没有发烧症状的病人，那你可以有一些危险因子的评估方式，包括了下呼吸症状，它如果是有咳嗽或是有呼吸急促，它有一个分数。那再加上如果本身有慢性病，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或冠心症的病人，它这个危险分数是算加分的。但是像上呼吸道症状的危险分数呢，像鼻塞或者是喉咙痛，这个就是可以把分数扣掉。好，还有就是全身的症状包括了头痛、倦怠跟肌肉酸痛，这主要可能也是跟流感去做一个区别。假设说根据他这个分数算下来，如果分数低，低于40分的话呢，就是做一个常规的治疗。那如果危险分数比较高，甚至有合并了高血压、喉咙痛或者是呼吸急促、咳嗽大于70分的话，可能就可以高度怀疑他是一个新冠病毒的感染，那这个时候去做进一步的 PCR 的检测，或许就可以知道比较明确的答案。
是，欸，所以庆庆药师，你刚刚提到了这些的比率跟数据的话，它是有赖于我们在第一线医师的判断，对不对？
对对，是，这是台大工位他们，我是最近有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分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实用。不过他这个也是用一些大数据的方式，就是他收集了大部分感染的病人，然后去分析他们有的症状所做出来的一个危险评估的分数，这是参考啦。临床上可能还是要用症状去判断，临床医师还是用这样，但只是说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是，就是分数的比例越高的话，它就越可能是属于新冠肺炎的感染者，
是，
对不对？哦，是，所以在这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啦。刚刚庆庆药师也提到了，我们会担忧是不是超过14天的一个潜伏期，那只是一个零星的个案，对不对？基本上的话呢，潜伏期还是在5到11天为主，最长还是14天，对不对？好，所以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啦。最后好不好，请药师对于我们这一次在防疫的部分呢，我想每个人都是防疫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个重要的一份子，再次的给大家做一些的提醒。
好，那当然这个防疫现在是很重要了，那还是呼吁大家要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那避免去这些旅游警戒的国家。那室内的环境呢，就尽量把窗户打开，保持通风，重点呢还是要提升免疫力。那根本之道就是多运动，充足的睡眠，吃饱睡饱，再来就是要尽力配合我们政府的这个防疫政策，防范未然，才能够快速的去控制住这个流行病毒的疫情。
是，没错啦，哈，就是真的不要再到处的啪啪走了啦，出国行程的部分可以暂时的先搁置下来哦。我想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不断的做一些的提醒呢，长途飞行真的是一个风险会提高。好，那很多的一些的朋友呢，明明到了这个2级、3级疫情警告的国家，你回来之后还很大方的参加一些团聚活动，真的是不应该啦。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庆庆药师的分享。同样的也提醒一下大家哦，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直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谢谢庆庆药师，谢谢您，
谢谢。